俄罗斯克里米亚基地挨军，12直升机导弹雷达站被毁。美国预期以色列周末袭击伊朗，真主党重要领导人被精准击败。拔除安插在南美的眼睛，美国南方司令要检查阿根廷的中共深空探测站。德国突击拉人口走私集团，有不少中国人涉案，时刻被监听。大陆人讲被电子监控经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俄军目前在乌克兰多地进行轰炸，并且企图突破顿巴斯战线，但是克里米亚地区就传出另外的战况。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位于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扬科伊空军基地，17号凌晨4点受到乌克兰军方的袭击，经过几次巨大爆炸之后，该机场陷入火海之中。据公开消息，扬科伊空军基地最初是乌克兰的军用基地，在1995年被列入乌克兰民用机场，1999年被认证为国际机场，当地环境适合各类飞机升降。在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之后，就被俄罗斯航空航天部当作是空军基地使用。 Ukraine Battlemap 在 X 平台发推文，统计乌克兰对扬科伊空军基地的袭击对俄方造成的损失，其中包括最多10架米28攻击型直升机、2架卡52攻击型直升机、S-400 海船式防空飞弹系统以及部分弹药和飞弹。 Ukraine Battlemap 推测，乌克兰军方使用的导弹应该包括美国波音公司和瑞典新宝公司合作开发的多管火炮、六射小直径炸弹 GLSDB 以及法国的暴风影巡航飞弹 SCAP-EG 等陆军战术飞弹系统为主。该机场被破坏之后，估计会对俄罗斯造成1亿至3亿美元之间的损失。另外，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始到而家已经超过两年，由于兵力数量和武器数量无法同俄罗斯抗衡，乌克兰近期倾向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减少俄罗斯可用于侵略战争的资源。最近又传出乌克兰成功破坏俄罗斯空军基地以及雷达侦察站的消息，预计对俄方造成几十亿至到过百亿的损失。有乌克兰的消息人士指出，乌克兰利用7架飞机型的神风无人机成功摧毁了位于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 Libau 雷达站。报道说，布良斯克州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接壤，被摧毁的 Libau 雷达站可以侦测距离俄乌边境大约700公里范围内的乌克兰天空。今次被摧毁的雷达设施预计价值1亿美元。16号，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了猛烈的空袭，真主党内部一名重要领导人被精准消灭，另外两名指挥官亦都被定点清除。在16号的空袭，真主党沿海地区指挥官巴兹在黎巴嫩被击毙，在真主党内部造成很大震动。没想到在之后的几个钟头，黎巴嫩媒体再次通报了另外两名真主党成员亦都被消灭。以色列国防军承认对这宗攻击负责，并且表示攻击目标是真主党精锐的拉德曼西区火箭部队的一名指挥官沙胡里。沙胡里在卡法杜林村开车的时候被消灭。除了沙胡里之外，真主党的另一位指挥官法德拉拉也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也是真主党火箭部的成员。以军仲发表了成功进行攻击的影片。有网民评论说，还是以色列熟悉的斩首行动，也是以色列在无数次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的法宝。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美国 NBC 16号透露惊人消息，说美国预计以色列将会在周末攻击伊朗。美国官方消息人士说，报复性攻击 可能會針對位於伊朗境外的伊朗代理人，而以色列方面就表示會由自己作出選擇，以色列軍方會根據戰略智慧採取行動，而不是倉促反應。戰時內閣部長金茨表示，以色列會選擇地點、時間和方式作出回應，並且指出伊朗是一個全球和地區問題，亦都是對以色列的威脅。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就認為，以色列顯然已經決定採取行動，但是他希望以盡量減少局勢升級的方式作出回應。在以色列積極備戰的同時，美國和歐洲正在加強擴大對伊朗的制裁。歐盟外長星期二臨時召開網絡會議，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表示，27国都團結一致譴責伊朗對以色列發動史無前例的攻擊。一些成員國提出對伊朗擴大制裁，目前包括德國、法國等都已經公開支持這項法案。一些成員國亦都提出制裁伊朗主導軍事力量的革命衛隊的可能性。美國已經表示將會針對伊朗實施新制裁。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16日說，制裁措施將會在未來幾日內公布，對象包括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項目，以及支持伊朗革命衛隊 IRGC 和伊朗國防部的組織團體。沙利文補充說，美國正在與7国集團G7 和其他合作夥伴協商，希望作出全面的對應措施。另外，約旦今次幫手攔截伊朗無人機，令以色列輿論界感到欣慰和鼓舞，說他正在由對手變成盟友。而伊朗就老羞成怒，警告如果約旦繼續干涉伊朗打擊以色列的行動，將會成為下一個目標。不單止約旦，部分阿拉伯國家包括沙地、阿聯酋等國家亦都靜靜地傳遞了有關伊朗報復攻擊計劃的情報，亦都分享雷達追蹤資訊。有報道說伊朗被中東這3个國家出賣，亦都有報道說美國在中東扮演了合眾的角色，在這場保護以色列行動中得到一定的體現。美國努力打破阻礙以色列和尼信派阿拉伯國家政府展開軍事合作的政治和技術壁壘。阿根廷總統米萊上任之後，明確表達了對歐美的親和態度和對中共的警惕。美軍南方司令部司令到訪阿根廷之後，直接了當表示要對中共設立在阿根廷的深空探測站進行檢查。美軍南方司令部司令理查森中將這個月9日開始對阿根廷進行為期3日的訪問。由社交媒體的消息來看，這位女中將的訪問重點是與阿根廷的國防和安全合作，以及應付恐怖主義威脅等等。據報道，理查森中將選擇的突破口就是中國在阿根廷的內烏肯省建立的深空探測站。2014年，中國和阿根廷兩國政府簽署了協議，在阿根廷建設一座用於太空監測和深空探索的探測站，最終選擇在阿根廷南部內烏肯省拉斯拉哈斯以北的一片荒原上高。2017年，這座佔地200公頃、配備35公尺直徑天線的深空探測站建成並且投入運作，成為中共繼佳木斯和赫什之後第3座深空探測站，亦都是海外的第1座深空探測站。這3座深空探測站建成之後，中方建立了全球範圍的深空探測網絡，覆蓋率超過90%，而且中方未來的所謂嫦娥工程，亦都即是載人登陸月球計劃，亦都需要靠這些深空探測站參與通訊和監控等任務。福士新聞曾經報導，中方在阿根廷建立巨大的衛星接收天線，並且由中共軍方人員進行操作，可能會監視其他國家發往人造衛星的信號，對美國的國防安全造成威脅。今年以來，美國官方一直希望對內烏肯的深空探測站進行檢查。2月4日，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報報道，美國軍方的情報部門對這個高度戒備的大院感到擔心，認為可能有軍事用途， 似是有意图拔除中共在南美安插的这些眼睛。今次陪同理查森中将访问阿根廷的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史坦内，在三月底亦都曾经公开宣称，中共武装部队被容许在内乌肯秘密行动，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德国警方17号较早时候对一个国际走私偷渡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突袭，1000多名警察搜查了德国西部和南部的几十所住所、商店和办公室，逮捕了10名嫌疑人，其中包括2名律师。涉案的中国人达到几百名，亦都受到警方盘问。美联社17号报道说，德国针对利用签证许可的人口走私集团进行大规模突袭，并且声称逮捕了10人。疑犯被指控非法利用德国专门针对技术外国工人的特殊移民规定，为大约350名不符合所需标准的中国公民获取居留许可，来换取几十万欧元的非法利益。据德国图片报报道，移民局的几名员工在该骗案中受到贿赂。警方在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巴伐利亚州、汉堡和柏林等8个州进行了突击搜查，扣押了资产并且收集了证据。德国内政部长费瑟感谢警方和检察官大规模打击国际有组织的走私偷渡。内政部说，在打击走私偷渡集团的过程中，我们正是需要这种高水平的有力调查和继续打击力度。部长坚称，我们将会继续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有组织的移民偷渡集团。中共监控手段不断翻新，手机、智能电视和其他的电子产品都成为中共用来监控民众的工具。有大陆网民反映，在自己屋企咳两声啫，旁边的智能电视机就播咳嗽药广告。据大陆媒体报道，近日北京市民王女士表示，她和朋友倾偈，啱啱讨论买边种唇膏，下一秒打开手机某购物网站首页就弹出一啲唇膏产品推荐。王女士表示，购买网站能够听到佢哋嘅对话内容，令佢觉得被人偷窥。报道仲话，山东泰安市王先生同亲属以及同事喺屋企谈论某个商品之后，喺购物网站就会收到推送相关产品嘅广告。佢表示，曾经听到过好多类似的情况，报道说疑似被监听。微博网友评论说，不是疑似，是肯定被监听。我在客厅咳了两声，没几耐智能电视机就播咳嗽药广告了。山东省李女士向新唐人表示，4月14号她想查询一下自己的公积金余额，山东省公积金的程式就要求她要做人面识别，不是就无法查询。他无奈底下唯有配合，但是他刚刚查询完几秒钟之内，就有一个自称是银行的人打电话给他，问他要不要贷款买楼。第二日，另一间银行的电话也都打来问他要不要贷款买楼。他说太可怕了，觉得自己时刻被人看实。媒体都是商家的 App 基于演算法监控消费者，但是这个公积金程式是山东省公积金中心的，是官方的，自己的资料为什么也被泄露得那么快？还有网友表示，他家的电视是小米智障电视，熄机的情况下他们聊天，智障语音就经常会突然响起，吓死人，说明熄机之后还在监听谈话。网友讽刺说，你爱的华为小米帮助领导24小时全天候关爱你，老大哥在墙上看实你的一举一动。中共的监听监控，西方国家早就有防范。今次德国总理索尔茨访话，德国有关部门就准备了一整套防范电子设备的安全措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